如果有人跟你讲2022年的圣诞因着俄乌战争和各种的负面新闻而变得黯淡令人沮丧的话，那我就相信2023年就会更加令你失望。2023年来到了12月，当我们打开新闻，我们除了会见到叫人麻木的俄乌战争之外，还加上以巴冲突，还有很多针对平民的攻击，人道的危机。你以为这些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情况吗？但如果你再细心一点看，原来世界其他的地方都有很多我们想极都想不明白的袭击事件，叫无辜的人受伤甚至失去生命。还有呢，各地的天灾呢，好像欧洲的暴雪、印尼的火山爆发、非洲的豪雨成灾，除了天灾还有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在对我们来讲最埋身的就可能是通胀问题。在过去几这一年，加拿大的食物银行就表示 BC 省对于食物银行的需要在过去这一年又再多了。就好似自从我哋踏入咗2023年，个世界就变得越嚟越灰暗。有人甚至喺网上面直接咁去呼吁人，就话今年不如我哋唔好去庆祝圣诞啦，因为其实你谂真啲，真系冇嘢值得庆祝咯。我哋见唔到开心嘅理由。有啲人会话，好似成个世界都失去咗盼望一样。面对世界的崩溃和败坏，你的感觉是怎样呢？其实我相信多数人难免都会觉得难过和心痛，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沮丧、失望，甚至失去方向、失去动力，就好像我们被世界的黑暗拖了入去一个深渊一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基督徒面对着这个世界的状态，原来神藉着了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见到另外一个的视野。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被罗马政权流放了去以弗所对面的拔摩海岛上面，他自己加上当代的教会在那一段时间都经历着一个很艰难的时刻。而在启示录的开头，约翰就这样去称呼自己了。启示录一章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的。患难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讲，其实一点都不陌生。而约翰在这里一开头，他就去肯定大家，就说他和信徒不止同享神的国度，就连患难他都同样地和信徒们一同去经历，而且他们同心地去学习忍耐。这个就是整本启示录的那个的 backdrop， 那个背景。启示录是要在这个充满着各种患难的世界，要每一个属于神的子民都看到一个不被黑暗所控制的现实，一个属于神的真相，叫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原来是不需要跟黑暗去妥协的。即使这个世界变得再丑恶都好，我们仍然可以带着一份不一样的盼望继续走下去。于是约翰要我们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见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惊讶，而心惊胆战，甚至失去盼望。相反，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眼前我们见到这些患难其实不是反常的，而是在预期之内。所以启示录在第七章就讲到有一班的神的仆人，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约翰所讲的大患难里面的患难，其实如果我们看原文，直指的是两个物体的相撞、撞击的意思。而大患难讲紧嘅唔系讲紧哦相撞嘛、撞击嘛，系咪我哋平日两架车撞车嘅时候相撞啊？唔系咁简单啊！ 當佢話呢個係大嘅患難嘅時候，佢就係講緊係兩個 mega power， 兩個巨大嘅抗衡嘅勢力互相撞擊嘅情況。咁你就係可以想象咯，當兩個咁大嘅勢力撞擊嘅時候，一定唔會冇嘢發生噶嘛，一定會有好大嘅 impact。猛烈的撞擊就一定會帶來損傷，這個是自然界的一個物理現象。而現在約翰是說當天國降臨的時候，即是說當時就是一個天國要跟世界上面所有黑暗的勢力去撞擊的時間，而黑暗的勢力就要用盡最後的時間去拖延天國降臨的進程。個結果就是我們會見到約翰所說的各樣不同的大患難。這些大患難對於約翰來說，其實就在耶穌降臨那一刻已經發生了，就好像耶穌一出世的時候，神的國度宣布要來到人間的時刻，我們見到的不就是一個好血腥的場面嗎？就是希律王在這個世界上面，他代表著世界的勢力開展了一場的屠殺，殺曬所有以色列人兩歲以下的嬰兒，而這個只是大患難的開端。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对于大患难一点都不陌生的，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原来同样的事情直到耶稣再次降临前是不会停止的。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这些的事是会发生在我们身处的世代的。于是乎启示录就要向我们讲出这个的实况了。约翰在启示录五章一节就见到一个的异象，他就说，我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拿着书卷，这书卷两面都写满了文字，而且用七个印去封住。神的羔羊就拿着书卷将这七个的封印去打开，而每一次他打开一个封印都有一些的事情会发生。启示录六章一至二节，当羔羊打开那七个印的第一个印的时候，约翰就说，我观看，我见到有一匹的白马，骑在马上面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就出去得胜，并且要再得胜。神學家就相信在这一段里面，骑在白马上面的不是讲耶稣，而是指的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君王。这里是讲这个世界上面的君王和领袖要征战连连，要征服列邦，就好像我们今天眼见的就是地上面的强权在这里吞并各个不同的权力一样。跟住羔羊就揭开第二个印啦。当佢揭开第二个印嘅时候，就有一匹嘅红马出嚟，骑喺马上嘅就得了权柄，可以从地上夺去和平，使人互相残杀，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原来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乱和人祸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发生，就好像我们所见到的恐怖袭击、枪击事件一样。当羔羊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约翰记载他见到一匹的黑马，骑在马上面的手中拿着天平，他听见有四个活物的在中间，仿佛有声音说，一公升小麦卖一个银币，三公升大麦卖一个银币，油和酒也不可糟蹋。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原来除了战乱之外仲有饥荒，粮食的供应要变得紧绝，于是带来了物价的暴涨，就好像我们今天见到的物价的上涨、油价的飞升一样。羔羊跟着揭开第四个印，约翰就见到一匹的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间亦都要跟随着他，他们得了权柄，可以管辖地上的四分之一，又要用刀剑、饥荒、瘟疫和地上的野兽去杀人。死亡就藉着战乱、天灾、饥荒、疫情在我们的当中去肆虐。 可能呢一啲對我哋嚟講最埋身嘅，咪就喺2020年我哋嘅疫情開始咯。羔羊揭開第五個印嘅時候，約翰就看見祭壇底下有為了神嘅道，並且為了自己所作嘅見證而被殺嘅人嘅靈魂，佢哋大聲喺度喊叫：聖潔真實嘅主啊，你唔審判住在地上嘅人，給我們新流血嘅冤，究竟要到幾時呢？这些的患难原来就在神的国度要进入世界的时候，当黑暗要抗衡的时候，不断循环地发生。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些为神作见证的人就开始去问，究竟还要到几时呢？还要到几时神的国度才能够完全降临，抹去一切的黑暗不义的事情呢？或者在我们当中，我们得不到一个确实的答案，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间是有限的，神的国的临到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在启示录第六章十一节的时候，神就有将白袍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吩咐他们要安息一会儿。我们在地上所见到的这一种种，就是地上的势力一个反抗的过程。但是如果要神的国要完全地降临，我们会预期这一些冲击仍然会继续，这个过程必须要继续下去。于是羔羊这个时候揭开了第六个印。约翰说：我观看大地震就发生了，太阳变黑像粗糙的黑毛布，整个的月亮变红像血一样，天上的星宿坠落在地上，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还没有成熟的果子，天隐退了，像书被卷起来一样，山岭和海岛都从原处而去了。神学家 Daryl Johnson 这样讲，通常圣经一讲到地震，天上面的星宿坠落去，都是形容一个很大的危机。而在这里约翰所描绘的景象，基本上是讲当人类很想要自己去作神的时候，仿如神这个时候就退下了一步，就说那好啦，我就给你试一下啦。而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原来真的不可能做到神所做到的事。于是无论人几精心地策划都好，到最后他们所建构的一切都要瓦解。而面前这个景象就是讲紧好像是人所操控这个世界要被人自己完全瓦解的一个的画面。而去到这个的时刻，约翰说地上的君王、大臣、官长、财主、勇士和一切作奴隶的、自由的，都向山岭和岩石说，因为他们的震怒的大日子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就在那一刻，那些原本在地上面觉得自己是神的人呢，无论讲紧嘅系君王好、大臣好、官长好、财主好、勇士好，呢啲自己觉得满有能力嘅人，甚至属于佢哋嗰个势力底下嘅奴仆，都要企出嚟讲话。面对咁样嘅情况，到底边个仲仍然能站立得住？究竟边个能够站立得住呢？望住天灾人祸、战争、饥荒、瘟疫。望住呢一个世界，仿如就要崩塌，到底边一个仍然站立得住？到底出路喺边一度？我相信呢一啲曾经我哋觉得好似科幻片一样嘅画面，今日我哋都已经相当肯定系，原来有一啲系真系可以喺现实中发生。因为有一些我们已经经历过或者经历着。所以或者我们跟约翰所说的那些人都一样在问着，到底还要到几时？又或者我们面对着那个天崩地裂的场面，我们会问 究竟有哪一个仍旧能够站立得住呢？而就在这个时间，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仿如暂停了整个的描述揭开封印的过程，就来到第六印打开了第七印未打开之间那一个的时间，约翰加插了一个的插曲，要为他的读者在这个铺天盖地的患难当中打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帮我们在这一切的患难之中见到一个属天的角度，一个不同的盼望的来源。只有神的子民站立得住，但是为什么神的子民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呢？这个属天的国度是有关于神的子民。当这个世界上面有人问，在这些大患难的跟前，到底谁能够坚持下去的时候，在神的底下就有一班与别不同的人，他们可以站立得住。而他们可以站立得住的原因，就在启示录的第七章一到三节写了。约翰说，这事以后，我又看见另一位的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活神的印，向那四位得了权柄，可以伤害地和海的天使，大声呼喊说，你们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试想象那一刻，就好像我们看到电影古装片的时候，当主角就来要被行刑之前，突然间有人骑着马冲入来说，刀下留人啊。这一位的天使就同样地喝停了整个神的国度要和黑暗势力相撞的过程。而通常在这些这样的时刻，我们都会见到整个局面要被扭转的一刻。而就在这个时刻，天使就说了，等我们在众神中仆人的额头上面先盖上了印。原来足以令到整个的宇宙和属灵世界的运作停顿的原因，就是神要在神的仆人的额头上面盖上神自己的印。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神因为我们这一班神的仆人，这一班跟随神的人，他可以叫整个的宇宙和世界停顿，就是要因为我们的缘故。就是天使说，等我们在神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印，将我们分别出来先。要在我们的额头上面盖上印 sealed。这个印原来有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约翰的时代，人的额头怎么会被盖印呢？就是可能你有一天成为了某个富商或者有钱人的仆人。到你去到他家的时间，你这个主人就会在你身上盖上一个的印，盖上一个代表他的印。个意思就是说，由今日开始，你就完全属于他，你就归入他的名下，你的一切都由他所管理。所以当神在神的仆人的额上盖上自己的印，那就是说给全世界的人和势力知道，你见不见到这个人，这个人是属于神自己的，是归在神的名下的，这个仆人的一切都由神自己所管理。跟住约翰就见证了一个很壮观的场面。原来讲紧呢个盖印嘅过程，唔止系几十人得到一个待遇。喺启示录七章四节入边，佢话我听见被盖印嘅人嘅数目，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被盖印嘅共有144,000人。可能我哋有一部分嘅人咧，会成日都俾呢个144,000嘅数字所困扰。我们很担心的就是，哇神啊，你这个盖印的过程会不会我们其实没有份的，144,000、哦、你怎知道神会不会在盖印的时候刚刚去到我就说，哦够了，你没有份啊，这样呢。于是这样说，好像我们在这些大患难面前没有了那份的保障咯。 但神學家就提醒大家了，這個144,000這個字，他們認為不是一個確實的數字，而是一個象徵性的數字，因為這個數字來得太過於完整。如果將這個數字拆開，我們就可以將它變成12×12×10的三次方，就等於144,000。今天我們先不去說這個數字其實代表著什麼，不過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這個數字在聖經裡面的意義，如果要被解讀出來，就是這個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一個大到根本沒有盡頭的數字，而且大得來又是完全的毫無遺漏。所以我們每一個讀者，我們不需要去擔心，神沒有留下任何一個屬於祂的仆人，祂已經在我們的頭上面蓋上印，在每一個是每一個跟隨神自己的子民的頭上面蓋上印，對這個世界的所有的權勢說，這個人已經屬於我，祂的一切今天由我去管理，由我去保障。如果大家聽不切，咁不如我再讲多一次，神已经毫无遗漏地喺每一个属于佢嘅仆人额上盖上神自己嘅印，要话俾呢个世界知道，呢一个人已经属我，我系佢嘅保障。呢班嘅人喺启示录入边再次出现嘅时候，就去到第九节啦。約翰說，這些事以後我觀看，見有一大群人，沒有人能數得過來，是從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來的，他們都站在寶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裡拿著棕樹枝。約翰說，這一班人其實由不同的地方來的，他不只只是猶太人，他當中包括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膚色所組成，而他們的共通點呢，就是他們都身穿白袍，代表的他們每一個都是神自己的仆人，神國的子民。原來神的仆人去到那一刻不再受任何血統的限制和控制。於是當中有一位的長老在啟示錄第7:13就問約翰了，這些身穿白袍的是誰呢？他們是從哪裡來的？約翰就估到，他知道這個長老不是要問自己一個的問題，而是有一些東西他想約翰知道記住。於是約翰就對他說了，我主你是知道的。那個長老就說了，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他們用羊羔的血將自己的衣袍洗潔白了，因此他們可以在神的寶座前，並且日夜在他的聖所裡面去侍奉他。長老的回應給我們一個更加的肯定，就是神蓋上印的意思。首先，這一班人是在大患難中出來的，而且是用羊羔的血將自己的衣袍洗潔白，即是說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這些大患難的，而是他們經歷過了，但是他們沒有在黑暗的面前妥協，他們沒有放棄基督所賜的盼望。於是個長老就繼續說了，那坐在寶座上的必展開帳幕浮庇他們，他們必不再餓也不再渴，太陽和一切炎熱必不傷害他們，因為在寶座中間的羊羔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那裡，神也必抹去他們的一切眼淚。原來他們就是這樣可以在寶座的面前，他們由那一刻開始不需要再餓，不需要再渴，太陽和一切的炎熱都傷害不到他，是說這個世界所有的權勢力量都不可能再加害於他們，傷害他們，基督要親自地去牧養他們，帶他們找到生命水的泉源。 他们要在永恒里面得着一份真正的生命，神要亲自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于是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作神的仆人的，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里面得到一份稳妥的状态。不是讲说哦，那即我们不需要经历那些患难，而是即使我们经历患难都好，我们都是 secure 的，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稳妥的，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就得到最完全的保障，我们可以有一份不一样的稳妥。因为仆人的身份已经被确认，虽然我们要经历患难，却始终都是稳妥。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第六印之后第七印之前，就是话紧俾我哋知一个咁样嘅事实，就是我哋喺神入面我哋嘅肯定，就是肯定我哋嘅身份，肯定我哋嘅稳妥。虽然系咁，我哋仍然要见到嘅仍然系两个嘅权势力要去相撞所引起嗰个嘅大患难。于是乎我哋会谂，咁神嘅仆人如何站立于呢一啲嘅患难面前呢？面对世界嘅患难，我哋今日作为神嘅仆人，我哋到底可以做啲乜嘢呢？咁不如就等我哋睇翻呢一班身穿白衣嘅仆人喺神嘅宝座面前，佢哋又做啲咩呢？启示录第七章十节咁样讲，佢哋站喺宝座同埋羊羔嘅面前，身穿白袍，手入边攞住棕树枝，佢哋就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就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羊羔。他们站立在神的宝座面前，在羔羊的面前，原来他们加入了一场天上地上的敬拜。除了他们之外，这个场面里面还有所有天使长老和整个神的创造。神的仆人这一刻拎着的是棕树枝。记得上一次有人拿着棕树枝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路撒冷的民众。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这样写的嘛，他说有一大群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要迎接他，欢呼说：和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原来当年就好似为耶稣作王的一个预言，为永恒做好一个预备。在永恒入面，神的仆人要在神的宝座面前同样地拿着棕树枝欢呼敬拜，迎接这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的万王之王。而镜头这一刻转过去启示录这个的宝座面前，第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众长老和四活物的四周，他们在宝座的面前面伏在地上面敬拜神说：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能能力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原来仆人就是连同神的所有的受造物，无论是讲的是高天之上是属灵的，定是他的所有的创造，所有这一切在这一刻在永恒的里面要去敬拜神，要去宣告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能力量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原来面对着这个黑暗世界的抵抗，仆人就是以一个敬拜去宣告耶稣已经作王。虽然我们面对眼前的患难，但我们无需惧怕，因为个真相是什么呢？原来个真相就是神仍然 in control， 神仍然掌权，这一切都在神的预期之内，而且神已经因住耶稣得胜，神已经在永恒里面得着了祂的荣耀尊贵权能。 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处身于第六和第七印之间，在世界的黑暗的面前，原来我们可以坚持，我们要坚持继续地赞美，我们要敬拜，我们要庆祝耶稣诞生的故事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黑暗麻木，事实上是刚刚相反。其实我们同天上面神的仆人一样，我们都叹息，神啊，究竟还要等到几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是一样地向天上地上一切不属于神的势力，我们要宣告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患难而惧怕。相反，我们今天就要用我们的敬拜去见证，即使天地再黑暗，神仍然掌权，耶稣已经得胜，没有任何的人与事，没有任何的势力和权势可以推倒这个进程，这个的真相。神的仆人在地上就如同在天上去敬拜，那个真正的意义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哦，这样有圣诞气氛一点，这样的气氛好一点，而是这个是一个和黑暗的抗争，代表住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面前，我们不会和黑暗去妥协。我们是说我们要以敬拜作为我们一个神的仆人对黑暗的一个抵抗，去宣告即使天地再黑都好，耶稣基督必再来，他必作王。即使天地再黑，他必作王，他必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宣告，是我们平安稳妥的信念。而且我们要给这个世界见到的是，在一个绝地的黑暗里面真正带来盼望的，我们要告诉人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黑暗要过去，在黑暗里面那个光明必然要光临，那个光明的神星必定要临到。而那个神星是谁呢？在启示录的第22:16已经讲了，神子说，我差遣了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就是我耶稣，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耶稣就是黑暗里面那一点的光。弟兄姊妹，今年这个圣诞，世界的确是充满了很多很灰暗的新闻，但是我们不可以被来自这个黑暗的势力叫我们在这里去停止敬拜。相反，我们要继续去敬拜，而且要敬拜得更加雀跃。我们要在黑暗面前去宣告，神已经坐在祂的宝座上面，基督已经得胜，祂必再来，祂就是那一粒在黑暗里面的神圣。